弟兄姐妹朋友们早安我们感谢神每个礼拜主日早晨我们可以在他的殿中一起来敬拜他。在上个主日经文呢是讲到耶稣与门徒在于逾越节那个吃逾越节的晚餐之前，他为每一个门徒洗脚。那在那段的经文中呢，我们提到耶稣为门徒洗脚有三种的意义。那第一呢，这个洗脚是一个洗，就是洁净，洗脚呢就是一种洁净的行动，那象征了耶稣呢将要在十字架上面一次洗净人的罪。那接受了他十字架的救恩的人呢，就是永远的与他有份，这是第一点。那第二呢，洗脚呢也是代表信徒已经得救的人，信徒呢在成圣过程中呢不断的洁净。照这里的这十三章第十节的经文所说呢，信徒呢是已经洗过澡的人是用来洗过澡来象征信徒，他们呢已经得到了洁净，但是我们信主以后呢仍然会犯罪，那会有时候会被过犯所胜，需要呢常常来到神的面前认罪，让神呢继续来洁净我们。那第三点呢，洗脚的意义，耶稣呢要用洗脚来为门徒和后世的信徒做谦卑的榜样。他知道骄傲是人最难应付的罪，而谦卑呢是一种很难学的功课，那需要呢时时的被提醒。若不是学习主耶稣他自己为我们设立的谦卑的榜样，我们就很难谦卑下来。好，耶稣在说了这些话以后，他要门徒呢照着去行，但是呢在这时候呢，耶稣好像突然丢下一颗炸弹一样是什么呢让门徒呢非常的吃惊。之前呢耶稣帮门徒洗脚这个行动已经够惊人了，现在呢他就说了一些门徒听不懂的话。他说呢他前面讲的话关于洗脚的意义还不是跟所有的当时在场的十二个门徒说的。他说呢他知道他所拣选的是谁，在这个十八节，那就是暗示呢在他们当中呢还有不是神耶稣所拣选的人。那我们知道这当时在场的十二个门徒当年都是耶稣一个一个拣选的，每个人都是耶稣所拣选，但是他是拣选他们做信徒，而不是拣选他们最后得救，拣选成为信徒，但是不是拣选得救。各位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听见这话的时候你的感觉如何，但是当我想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心里颇为震撼的，因为连耶稣最亲密的十二个门徒当中都有不被拣选得救的人，那么我们这些自以为是基督徒的人，我们怎能不警惕呢？怎么能不检讨一下我们是否真的得救呢？在检讨我们自己以前呢，我们先要多认识一下这位不是耶稣所拣选的门徒多对他有多些认识。那耶稣在提到他的时候引用了旧约的一段经文，说同我吃饭的人用脚踢我。那这节经文呢是出自于诗篇的第四十一篇。那我们看四十一篇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大卫王在写这篇诗的时候，他正在生病生了严重的病，而且他不但是生病，而且他周围很多的他的亲信他的朋友都离开他，甚至出卖他就趁他生病的时候出卖他，甚至连他同桌吃饭的朋友呢都趁机打落水狗踢他一脚这件事情诗篇中的这件事情不但是发生在大卫的时代，发生在大卫的身上，也是预表后来耶稣要被亲信所卖。 那在近东的文化当中呢，当一个位置很高的人啊，他在吃饭的时候，旁边坐着的人呢，只有是他的亲信才能坐在那里。那我们在旧约中看到一个例子，在撒母耳记上，那时候扫罗啊做王，那当他做王的时候呢，与他同桌的人呢，只有他的大儿子约拿丹，还有呢他的军队元帅亚尼尔，还有呢刚为他立了大功的女婿啊大卫，还可以坐在那里。那若是与王同桌吃饭的亲戚当中都有人背叛，在暗中使阴谋，这是一个非常恶劣跟卑鄙的行为。同样的，若是跟从耶稣多年的门徒也做出这样的事，那其实也是非常的令人痛心。但后面有人暗算耶稣，但是呢，耶稣也不是糊里糊涂的被人陷害。那在第十九节他就说，在一切事情还没有发生以前，他早就知道了，连几百年前写的诗篇啊，都早已经预言。那他现在呢，是要把这些话提前告诉他的门徒。那么到后来事情真的按照耶稣所说的成就了之时呢，门徒就会恍然大悟地说，啊，这些事情我们老师早就跟我们说过了。耶稣说的是什么事情呢？我们现在知道这些事情包括他将被那天晚上就被犹太的公会的逮捕，还有受审，还有被鞭打，还有被钉十字架，在十字架上而死，然后还要第三天复活。那耶稣呢，就提早就把这些事情告诉门徒，那好让他们心里有准备，而且呢，他们可以按照第十九节最后所说的，信他是基督。这最后的几个字，信我是基督啊，其实呢，在原文中呢，并没有基督这两个字啊，在原文中呢，只有信我是。可是若是直接翻译成信我是，那这个句子就怎么样，不完全。那读者就问，我是信我是，我是什么呢？因此呢，大部分的英文的翻译本都翻译为信我是他，信我是他， believe that I am he 啊。那这样的翻译呢，句子就完全了。但是呢，人没有说他究竟是谁。那以前我也说过，我是啊，这是一个专有名词，英文是 I am， 或者希腊文是 ego in me， 是上帝呢当年向摩西显现的时候所用的自我称呼。所以耶稣说你们可以信我是的意思呢，就是指相信他是神，相信他是神差来的基督。只有神所差来的基督才可以预知一切未来要发生的事，也只有道成肉身的基督才可以为所有的世人赎罪。我们知道基督有神人二性，他是神，所以他有能力不犯罪，他也是人，所以他可以成为代赎的祭物。下面在第二十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有人接待我所差遣的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差遣，就是接待那差遣我的。那耶稣在马太福音中呢，也说过类似的话。那这句话是在说明一个传承的顺序，是圣父差遣圣子，然后圣子差遣他的门徒，而接待门徒的人呢，就是接待差遣门徒的耶稣，也就是接待差遣耶稣的上帝。那这个道理大家很容易懂，但我们可能会觉得有点奇怪，倒不是这句话本身奇怪，而是呢，为什么耶稣在这个时候突然讲这句话呢？他也表示的意思是什么？似乎他应该是在后来他要颁布大使命的时候，他要差遣门徒出去的时候再说这句话，好像比较适合。但是如果我们再仔细想想，耶稣在那天晚上他跟门徒所讲的话都是他最后的交代，他要告诉他们未来的事，他也要他们确定他的地位是基督，他更是要装备门徒，要加强他们的信心，让他们确定 啊，差遣他们的耶稣是神，因为耶稣是神，那门徒 的全能呢就是从神而来。那天晚上呢，可以说是在传福音历史上的一个转捩点。之前呢，耶稣是主要是自己他在世上服侍神，而门徒呢只是在旁边学习。可是呢，他现在即将离开人世，他侍奉的责任呢就要转移到门徒身上。那他们十二个门徒当中呢，除了那个叛徒以外呢，其他人都是被耶稣所拣选的，他们有很崇高的地位，所以他们出去征战的时候，他们的元帅是基督，是上帝，所以他们不必惧怕，因为呢有上帝与他们同在。而今天呢，我们在座的大多数是基督徒，所以呢我们也应该是被耶稣基督差遣出去征战的人，我们应该被差遣出去征战。可是呢 事实上呢，我们常常不会感觉到啊自己在征战啊。我们会想，在美国，在这个白恩路局啊这么一个安静的乐土上，有什么征战可以谈呢？但是当我们静下心来观察我们周围的社会，我们就会注意到，无论是在美国、中国或是世界其他的任何地方，反对基督信仰的力量是一天比一天强大。比如说在几十年前啊，在几十年前呢，圣经所教导的一男一女结为夫妻的这个婚姻观，基本上是被所有的世人所接受。可是到了今天，一男一女的婚姻不再被社会认为是唯一的婚姻关系啊，这个在婚姻观的分歧只是一个例子。其他我们很多的信仰的内容，包括人有罪，包括末日将有审判，包括耶稣基督是唯一，在耶稣基督之外别无拯救，这等等的教导都遭到世人的反对及攻击。那这些反对的势力很大，他们当中呢，有的有政治啊权势的拥护，有的有科学哲学的思想来支持，有的有金钱做后盾。总之呢，这些反对的力量让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单薄无力，我们觉得哎呀，我们去传没有人会接受福音的。但是耶稣说了，在这里第二十节，我们好好一起来念第二十节，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有人接待我所差遣的，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遣我的。我们传的福音啊，不是我们自己讲的，我们在讲的时候呢，是有耶稣及上帝做我们的后盾。那在我们去传的时候呢，耶稣基督也在人心中做工作，他在为我们征战，我们不是孤军奋战。那若是我们有了这样的认知的时候，我们就有力就有勇气去传了。那下个月啊 ，LLCU 就要开学了。那从中国及其他地方来的华人学生，已经开始陆续的来到这个城市。那想到去年这个时候，我们的教会呢，可能因为去年呢本地发生了几件大事啊，你们都在这里的人都知道，去年发生了几件大事，可能让我们教会分了心，就没有心力来接触很多的学生。结果呢，去年参加这个教会的迎新会的学生呢，并不是很多。可是呢，今年不同了，今年呢，因为有几位弟兄姐妹啊，其尽心努力，在新生还在国内的时候，就与他们取得了联络。所以呢，到目前为止，离学校开学一个多月的，我们手上有的新生名单上面呢，已经有二三十个学生。那我们相信呢，在未来几周中呢，当他们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呢，我们会与这些新生呢，陆续的有面对面的接触。也希望呢，有很多新生能参加下个月的教会所办的迎新会和其他的活动。那至于最后啊，在他们当中呢，有多少人会接受耶稣，我们现在不知道。 但我们确信呢，耶稣已经要我们啊，要他的门徒，就是要我们出去为他征战，那我们就愿意照着他的话去做。那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现在在传福音的使命上有参与吗？你愿意回应耶稣的呼召为他征战吗？愿意出去为他传福音吗？若是你愿意的话，你可以与教会的其他弟兄姐妹一同在这个迎新的事工上有份，好吗？那天晚上，在耶稣鼓励，用这句话来鼓励他的门徒以后，他自己呢反倒是忧愁起来。他可能是有感叹啊，感叹居然有门徒在这个跟他两三年朝夕相处之后，居然还不认识他，还要卖他。所以呢，耶稣是为这个门徒这个叛徒啊所要做的事和他的结局忧愁。同时呢，他也可能因他即将要跟所有的门徒摊牌啊，为这件事忧愁。他担心呢，其他的门徒呢可能受不了这个信息，承受不了这个信息。到目前为止呢，耶稣有多次的暗示，可是呢，他还没有明显的指出来谁会要背叛他。那门徒呢，听了耶稣的暗示，也不太懂，也没有把这些事情放在心上。他们会想啊，就算有叛徒，这大概是个圈外人，无关紧要啊。即使有人要背叛，以耶稣这个行神迹的能力，这个人啊也成不了什么事，也不能伤害到耶稣。那先前耶稣曾经多次的暗示，可是门徒听不懂，或者认为不重要，所以现在耶稣要明说了，他就用一句话，用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这句话来当开头，他要来表示要门徒仔细的听这句话的重要。那接着呢，他就明确的指出，在他们中间有一个门徒要卖他。啊，这下子门徒们就认为这个问题非常切身了。他们心里想，这里只有十二个人在这里，是哪一个人是耶稣所说的出卖他的人呢？不知道你们当中有没有人喜欢看那个侦探推理小说啊？那在这些小说中呢，常常有一些剧情啊，像是这个有名的《东方快车谋杀案》啊，《The Murder on the Orient Express》。那这些小说的剧情中呢，常常会在一个聚会当中啊，突然有个人被谋杀了。而且呢，大家都知道这个凶手呢一定就是在他们当中。那在这些剧情中呢，也很巧的刚好呢有一位很聪明的侦探啊在他们那里。那于是呢，发现谁是凶手啊，这个任务呢就变成这个侦探的责任。然后在侦探在发掘谁是凶手的过程当中呢，其他呢每一个人都在猜疑啊，这凶手到底是谁呢？那在第22节讲，当门徒听到了耶稣的话以后，他们立刻一时一片寂静，大家都惊讶的不知该说什么。他们都在猜疑，这个卖主的人会是哪一个人呢？就那么几个人，是哪一个人呢？就在这时候，福音书作者提到一位耶稣所爱的门徒。那我们就先讨论一下这个耶稣所爱的门徒到底是谁。我们知道这个门徒当天在那里，所以啊，他一定就是那个十二个门徒中间的一个。那约翰福音后面提到记载这些事的，就是写约翰福音的，就是这门徒。可见呢，这位门徒不管是谁，就是约翰福音的作者。而从其他三本福音书中，马太、马可、路加福音中呢，他们在中间提到耶稣的门徒当中呢，最多提到的就是四个人：彼得、雅各、约翰和安德烈。那其中呢，彼得跟安德烈， 他们的名字呢在约翰福音中呢有被直接的指名提到，所以呢这耶稣所爱的门徒呢不会是彼得或安德烈，那么会不是雅各呢？应该也不是，因为呢使徒行传记载雅各呢很早就殉道，所以呢他不大可能有时间在他去世前写下这本福音书。那么剩下唯一的可能就是约翰了。约翰呢很可能是因为表示谦虚，所以呢不在他写的福音书中呢提自己的名字。那我们根据以上很简单的一些理由，再加上有教会初期的教父的见证，所以呢现在呢大多数的圣经学者都认为这所爱的门徒，这耶稣所爱的门徒就是约翰，就是这本福音书的作者。那在第23节说约翰侧身挨进耶稣的怀里，好亲热啊，是不是表示呢那天晚上在吃饭的时候呢约翰的位置就在耶稣旁边。那中文和合本的翻译呢有点会让人看错意思，我看的时候呢还以为约翰坐到耶稣的怀里去了啊，坐到他身上去了，其实呢他是根据原文这句话比较合适的翻译呢是约翰呢侧卧在耶稣旁边。那为什么吃饭的时候侧卧在耶稣旁边呢？那么上个主日我也曾经说过，因为月节的宴席是一个非常正式的宴席，所以呢那天晚上耶稣跟门徒呢不是坐在那里吃饭啊，像平常一样的，而是呢如23节所说的是侧卧在椅子或者垫子上，绕着一个饭桌，头朝内脚朝后外的吃这个最后的晚餐。那讲到最后的晚餐，我们都会可能想到一幅很有名的壁画，是一位15世纪末期名叫达文西的画家所画，那画的名字呢就是最后的晚餐。据说呢当年达文西花了几年的时间才完成这个作品，目前呢这幅画仍然在保存在意大利米兰的一个修道院里，所以今天如果是去意大利游览，你到了米兰你就可以看到这幅画。那按照这幅画呢，那天晚上耶稣与12个门徒在一张长桌上的一边一排而坐，那耶稣呢是坐在中间，旁边呢两边各有6位门徒。那这个今天的经文中呢会提到其中的3位门徒他呢是都是以我们方向看来他们是坐在耶稣的左边。那这个达文西呢画这个画时候呢，他把每一个门徒的表情都这个描述的非常生动而且很细腻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大多数人都门徒都是非常的惊讶在耶稣说了这句话以后我们特别呢我们看到有一位是这个负责管这个，有一件是他是穿了戴绿衣服的这个犹大他呢手上呢还拿了一个东西，他拿了个钱囊表示呢他把那个，因为呢犹大那时候他是负责管钱的所以达文西真的把很多的细节都画了出来，他画的也真是画得好。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呢当天晚上吃饭的时候，耶稣跟门徒是否他们的座位真是像达文西所画的吗？是都坐在一个长桌的一边。那我一想呢，我们刚才也说过了，那天晚上他们吃饭的时候，照圣经所说不是坐那儿，而是侧躺在那里。那其次呢，他们应该也不会都全部坐在桌子的一边，让另外一边是空在那里。那我们知道那天晚上呢，耶稣是要很多事情要交代门徒，若是大家坐着一排坐在桌子的一边， 对面是空的，那耶稣要跟门徒讲话的时候就不会非常方便。那么为什么达文西当年要把这个他们的坐席位置、坐席安排画成这个样子呢？我想现在你看这个画中间的人，每一个人都是面对我们啊，面对那个观众，那他们的表情呢啊，就可以让看画的人呢都看得出来。若是达文西当时把他照的应该的排列的方式啊，把他排到绕着一个桌子围坐而坐的话，那有些门徒是面对观众，有些门徒是背对观众，那些背对观众的门徒的表情就无法描绘出来了。所以呢，达文西当年把最后晚餐使个人的位置画成目前的情况啊，可能是因为他想达到更生动的效果啊。那么若是当时的安排位置不是这样子，那是什么样子呢？我们根据今天的经文以及圣经学者的研究，那天晚上的餐桌呢可能不是一个长桌，而是呢有三张桌子啊，有三张桌子一个 U 型的啊排列摆在一起。而且呢在那个根据研究呢，在那个时候他们的风俗呢是呢在这个用餐的时候，位置最高的人不是坐在中间啊这个位置，像这个刚我们看的刚刚画看的画一样，而是呢坐在左边那个桌子上啊，是在左边。然后呢坐席的时候呢，每个人都是啊左手呢来撑着身子，那面呢略朝右，然后呢用右手来吃饭。那我们看这个图呢，耶稣的右边是约翰啊，那约翰呢他就是啊在耶稣的右边，然后面朝右啊侧卧。所以呢耶稣呢则是他的面呢对着约翰的背后，所以呢约翰自然的很靠近耶稣的胸怀啊，倒不是他们很亲热，而是因为他们坐的位置使得约翰非常靠近耶稣的胸怀。那下面的经文会说到呢，耶稣呢后来呢帮犹大夹菜，进来夹菜的时候，你照这个安排的话，犹大应该就坐在耶稣的左边。好，那么彼得呢啊，第24节是以西门彼得点头来开始。那个彼得呢那时就向约翰点头示意啊，要约翰问耶稣呢，那个耶稣讲是指的那个叛徒是谁。那这一节24节这些原文的意思啊有点模棱两可。那按照我们和合本的翻译啊，彼得呢当时不但是点头示意，他还向耶稣讲话叫约翰来问耶稣。但是按照其他一些的翻译，像 ESV 或者 King James 翻译，彼得呢那时候没有说话，他是点头示意，他就讲他告诉约翰，以动作来叫约翰去问耶稣他刚刚说那个是指谁。那不管彼得当时有没有说话，既然是彼得是点头用头的动作来向约翰示意，表示呢他是应该坐在约翰的对面啊，彼得在这里，约翰在这里。那坐在对面呢，当这个彼得有动作的时候，约翰才比较容易看到他。那彼得因为他的位置呢离耶稣太远了，他不方便直接问耶稣，所以呢他要用点头示意的方式让约翰去问。那约翰呢在得到了彼得的指示后呢，他原来是面朝右的背对耶稣的吃饭，现在呢回过头来，本来就已经很近了，现在回过头来他身子就更靠近耶稣的胸膛了。他转过头来以后就问，轻轻地问耶稣说，主啊是谁呢？你说的那个叛徒是谁呢？那耶稣就回答说，我沾一点饼给谁就是谁。 耶稣呢显然也是亲身回答，所以呢其他人没有听到，但是约翰应该是听到了。此外侧卧在另外一边的犹大也应该听到了，但其他的门徒没有听到，所以他们没有什么反应。但为什么约翰听到了以后却没有任何的表示呢？圣经没有说，我们有猜测啊，可能是约翰听到后吓呆了，一时不知所措，也可能呢他不敢相信他听到的话，以为是听错了，他再也没想到犹大居然是会背叛主的人。那就在那时候，约翰还一时来不及反应的时候，耶稣已经开始马上拿了一块饼，沾了一点酱，回过头去把这个饼递给犹大。按照当时中东的风俗，拿个饼沾酱给人通常是表示一种特别的优惠。那我们在我们华人的比较老派的家庭当中也有类似的做法，我不晓得当中像我一样年纪或者更早的还记不记得。我记得我小时候我们全家一桌围着吃饭，那我们的家规是小孩子呢不能怎么样，不能去桌上拿菜的，是啊，只要大人夹菜放在你的碗里你才可以吃。那只是大人会做这事，那通常呢家长呢就会把夹菜呢好菜呢就给拿给他喜欢的人，所以在家里若是你不得宠的话你就没有好菜吃了啊！这是过去的做法，不晓得有没有人还记得，但我想现在绝对没有这种规矩了。今天的家庭一般都是那个儿女都不多，父母呢对于儿女呢都是宝贝得不得了，吃饭的时候呢父母在拼命夹菜给孩子吃呢，生怕他们不吃那孩子呢还不太领情。而且呢在今天呢不但是儿女对于夹菜不领情，大人也是一样，很多人我们现在都怕胖啊，饮食要节制，所以呢若是在聚餐的时候有人拼命要夹菜给你，你还不感到不好消受啊，觉得多事不必要。那我们回到那天晚上，当耶稣拿饼沾了酱给犹大时候，犹大也不领情，不过他不领情的那个原因呢跟现代人不同，想来呢犹大当时的心情也蛮复杂的。他先听到耶稣回答约翰的话，接着耶稣就拿了饼沾了酱给他，他一定很惊讶，他的计谋竟然被耶稣发觉了。根据马太福音的记载，在这件事情之前，犹大已经与祭司长商量好要出卖耶稣，现在居然东窗事发，他的阴谋让耶稣发现了，那他该如何是好呢？在那个时候犹大还有悔改的机会，他可以当众承认他自己所做的事，求耶稣的赦免。但是圣经说第27节，撒旦那时进入他的心窍，他就执迷不悟。于是当耶稣说你所做的快做吧，那犹大就马上就站起来走了。第34节最后提到，我们刚才你读经的时候那段没有写出来，最后提到那时候是夜间了，不错，那时夜已深了。但这话也有双重的意义，犹大不但离开了那个房子里头有灯火照明的房子，进到外面的黑暗里头去，就在他属灵的生命上，就他的属灵生命而言，他也已经被黑暗所吞没，黑暗已经完全在他的身上掌权，从此犹大就走向地狱的道路。那其他的门徒呢？ 其他的门徒都还蒙在鼓中，因为呢，那时知道内情的只有约翰，他却静静无声。其他的门徒则是看到耶稣呢，先跟约翰悄悄讲几句话，然后呢，就拿了饼沾了酱给犹大，然后跟犹大说这句话，导致他们全都听见了。耶稣跟犹大说：“你要做的，快做吧。”他们想不到，想不通，为什么这么晚了，耶稣还要犹大出去做什么事？那有些门徒呢，想到哦，犹大是负责管钱的，耶稣呢可能要他呢去拿钱去买点东西。那天呢，我们以前上解脱提到，那天是逾越节，也是那时候有七天的无教节的除教节的第一天。那在之后的日子呢中呢，他们需要很多的无酵饼，那在那个后面几天他们也可以用来吃。所以呢，门徒以为呢，耶稣可能是要犹大去买一点饼。那此外呢，犹太人的传统是在节期的时候呢周济穷人，或许呢耶稣在白天时候在路上看到了一些穷人在路上，那现在呢他要犹大去送点钱给他们。无论如何，其他人门徒啊想到其他的原因，但却没有想到犹大会在那天晚上出卖耶稣，会呢把祭司长的兵丁带到橄榄山上的科西玛尼园那里，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把耶稣逮捕。那这些事情呢，约翰福音以后会更详细的记载。但是在今天的经文中提到比较多的是耶稣的两个门徒，一个是卖主的犹大，另外一个就是主所爱的约翰。那但问题是，耶稣真的爱约翰超过爱其他的门徒吗？难道耶稣不爱犹大吗？上周日我们说到，耶稣既然爱世间所有的人，就爱他们到底，他就为十二个门徒洗脚，其中不是也包括犹大吗？然后在用那个最后晚餐的时候，坐在耶稣两边的一位是约翰，一位就是犹大。我们通常会想，只有耶稣最爱的门徒才能坐在他旁边，所以至少从这个坐席的位置看来，耶稣对于他们两位的爱没有分别。不仅如此，在犹大最后下决心离开之前，耶稣还是爱他，还拿饼沾了酱给他吃，这在当时是一个善意的动作，是耶稣爱犹大的表现。看到耶稣是尽一切的力量来挽回犹大，在很早以前耶稣就再三的暗示门徒，他呢告诉他们，他知道他们当中有人要卖他。别的门徒可能听不懂耶稣的意思，但犹大一定知道耶稣就在说他。犹大受了那么多警告，却坚持不回转，他继续拒绝耶稣的爱，执意要走自己的路，就是那个图名图利的道路。他的决定是多么的可悲，就像在今天，耶稣基督的恩典丰富有余，是为万人所预备的，但还是有人不前来接受，他们坚持到底，不愿意相信耶稣，这也真是可惜。在这当中，若是有已经听了福音有一段时间的人，但是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啊，我们当中若是有这样的朋友啊，我想问你，你是像犹大这样的人吗？你还是在为自己的某些考虑而迟疑吗？耶稣的爱和救恩一再的向你显明，你愿意回转接受他的爱吗？好，我们看完了犹大，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位耶稣的门徒约翰。 我会问，若是耶稣爱所有的世人，为什么只有约翰被称为是耶稣所爱的门徒呢？那耶稣所爱的门徒这个名称呢，是在这本书的福音中呢，书中呢出现了约有五次，都在指约翰，但在其他三本书福音书中呢完全没有提到。其他福音书中提到约翰的时候只是说约翰，却没有加上耶稣所爱的门徒这个形容。你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约翰福音跟其他福音有这样的分别呢？其实答案很简单，因为呢其他三本福音书都不是约翰写的，那这本福音书呢是约翰写的。那我们刚才也说过，约翰可能是为了谦虚，所以呢不在书中提自己的名字，而用一个代号，代号就是耶稣所爱的那门徒。但是他为什么选了这个代号呢？我想不是因为约翰认为呢耶稣单单爱他，而是因为约翰认为耶稣爱他。约翰认识耶稣的爱，上帝的爱，他不一定是在那天最后晚餐的时候就对耶稣的爱有这么深的认识，而可能是在几十年以后，当他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他才对于耶稣的爱有十足的体会，也就是在那时候他才用了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这个代号。在约翰写这本福音书的时候，他就回想到在当年他与耶稣在一起的时光，后来他也亲眼见到了耶稣上十字架，在十字架上死，后来他也亲眼见到了耶稣的复活升天，亲眼见到了圣灵降临，在五旬节的时候有成千上万的人得救信耶稣，他也看到了教会初期的成长。所以约翰是亲眼看到了耶稣的爱所带来的丰盛的结果，所以他愿意在这本福音书中以耶稣所爱的门徒来自居。但我想那时候没有专利权，所以呢约翰呢没有把这个名称啊申请专利，所以呢在座你我今天也可以用这个名称称自己为耶稣所爱的门徒。但问题是不是专利不是问题，问题是你我是否愿意承认自己是耶稣所爱的门徒呢？在座弟兄姐妹，你认为被耶稣所爱吗？若是现在有人问你，你怎么知道耶稣爱你？你怎么回答呢？你曾经有一些被耶稣所爱的经历吗？我讲的经历啊，不一定是耶稣在过去曾经照顾你的生活，或者让你得到了工作，或是让你的申请移民签证得到批准，或者他让你在生病时得到医治，这都不是我所要讲的经历。我所要讲的经历是你有没有最被赦免的经历，最被赦免的经历。若是你觉得自己还不错，谈不上是罪人，那么可能你还没有真正经历过耶稣的爱。当年的约翰经历了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爱，所以他称自己为耶稣所爱的门徒。那么你呢？你经历了十字架的爱吗？你也爱耶稣吗？你也愿意做他的门徒吗？让我们祷告。我们的父，亲爱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谦卑自己来到世上，你愿意为我们救赎我们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以谦卑的以洗脚作为我们的榜样，让我们学习谦卑。 主啊，但是我们呢，我们是否爱你呢？主，你就在这时候让我们真是查验我们自己的心，查验我们是否认识到你的爱，查验我们是否承认自己是有罪的人，需要你在十字架上的救赎。主，查验我们，让我们看见认识到你是这么爱我们，愿意为我们的罪来到世上救赎我们，愿意把这个爱赐给我们。主，让我们能够打开心眼，认识到你的爱，也愿意做你的门徒，为你而活。主，你就顾念我们，打开我们的心眼。主，求你帮助我们，将祷告感谢来自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是在我们诗本的第454首，亲爱的主，你召我回来。